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与卡塔尔元首通话，上到加沙人质和人道援助。
美国再次延长对中国医疗产品关税豁免到明年五月。
以色列补助英特尔32亿美元建新的芯片厂。
不是通胀压力，美国年终购物热持续支撑经济成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拜登总统与卡塔尔国家元首阿勒萨尼通了一次电话会议，讨论释放加沙人质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增加当地的人道主义援助。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确保释放哈马斯扣押的所有剩余人质，包括美国公民的紧急工作。两位领导人也讨论了为促进更多和持续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而做出的努力。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中，卡塔尔和埃及一直是双方的调停人。这两个国家在促成上个月长达一周的停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那次停火期间，哈马斯释放了240名人质中的大约100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埃及官员告诉美联社，埃及和卡塔尔将与包括哈马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内的所有政治派别合作，希望就拟议的专家政府达成协议。
鉴于当前国际局势动荡，欧洲也再度出现了难民潮。欧盟预计，今年向欧盟申请难民身份的人数将超过100万。欧盟庇护署署长格瑞格里本周表示，今年10月份有123000人在欧盟国家提出难民资格的申请，创下7年来的单月最高纪录，预计全年的人数将超过100万。格瑞格里在接受德国冯克媒体集团访问时分析说，这一波难民潮从2022年年中开始，主要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土耳其、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其中一半的申请者可顺利获得庇护身份。格瑞格里强调说，随着世界越来越不稳定，对庇护的需求只会增加，预计2024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此外，由于俄军入侵迫使乌克兰人逃离家园，截止到今年10月份为止，欧盟已收容了416万名乌克兰人，其中德国人数最多，达到117万人，其次是波兰96万人。
近日，随着台湾大选临近，美国前国防官员鲍士克在《国会山报》投书指出，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与西方敌对的国家都有着破坏美国国际秩序领导地位的共同目标，不必操心自家选举的北京则选择积极干预美国和台湾大选。这位前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科科长说，这几个国家都在利用西方的优势，就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在美国人之间散播不和、分歧、猜疑甚至偏见，努力让那些拼命拯救美国民主免受威胁的公民和团体相互对抗。鲍士克认为，中共政权如此畏惧中国人民，是因为中国人民和民意将可能通过选举来表达意见，因而中共更倾向于干预西方选举，并试着影响选举结果以符合中共利益。而台湾选民将在下个月的大选中决定究竟是民进党的赖清德、国民党的侯友宜，还是民众党的柯文哲更能增进台湾的安全利益。
美国贸易代表署周二宣布，原定在年底到期，来自中国包括医疗用品等部分产品将再度延长关税豁免到明年5月31号。为了应对 COVID-19 的疫情需要，美国贸易代表署在2020年12月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部分医疗产品给予关税豁免，之后数度延长了豁免期限。美国贸易代表署周二宣布，延长对中国进口产品301条款豁免期限5个月，持续到2024年5月31号。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352项进口商品与77项 COVID-19 相关产品，总共是429项。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该署将在明年1月22号到2月21号，针对是否进一步延长特定豁免范围，开放征询公众意见。
根据今日印度报道指出，当地时间26号下午5点左右，以色列驻印度大使馆后方空地曾经传出爆炸声，不久后， 德里警方接获报案，一度短暂封锁周边地区，目前已经增派人手加强保安。以色列大使馆发言人尼尔证实，当天下午5:08左右，以色列大使馆附近发生爆炸，所幸没有官员伤亡。德里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起事件，不过德里警方并没有在现场找到可疑爆炸物或者炸弹残留物，初步推测可能是化学爆炸。但今日印度另外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有人在现场留下一封写给以色列大使馆的信函，包在以色列国旗内，信中抨击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行动，并提到报复等字眼。这也使以哈双方于10月间爆发冲突以来，以色列在外国的大使馆进一步升高警戒状态。
尽管美国近2年来通货膨胀为患，但可喜的是，美国的就业市场欣欣向荣，民间消费坚挺，经济没有陷入衰退。根据追踪线上与实体店面消费的万事达卡 Spending Pulse 最新报告显示，从10月1号到12月24号，全美零售销售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1%，显示美国经济与消费支出再次展现韧性。其中，线上零售销售年增6.3%，增幅优于实体店面的2.2%。餐饮业绩增长了7.8%，是表现最棒的类别。服饰杂货销售增长超过了2%，珠宝电器销售欠佳，分别较去年同期衰退2%和0.4%。万事达卡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梅尔透过新闻稿表示，经济稳健创造就业机会，通胀压力逐渐减轻，有利于消费者选购他们最想要的货品与体验。外界预计，在消费支出的支撑之下，美国第四季度景气就算降温， GDP 也不会出现负增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补助英特尔32亿美元建新的芯片厂，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新成立的 AI 初创公司 xAI 正在仿效竞争对手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做法，选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公司结构。 xAI 在11月底向内华达州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已经注册为盈利性公益企业，这种结构允许公司优先考虑对社会的积极影响，而非对股东的回报。文件显示， xAI 的总体目的是从整体上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实质性的积极影响，致力于按照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最佳利益运营，而不仅仅是关注所有股东的最佳利益。公益事业在美国变得越来越常见，因为这类公司将社会责任义务作为公司章程的一部分，反过来又可以吸引具有环境或者社会责任意识的员工、客户和投资者。OpenAI 虽然不是公益企业，但它确实采用了不寻常的公司结构，由非盈利部门和盈利性部门组成，并由非盈利部门的董事会负责。
近日，日本正准备出台相关法规，迫使苹果和谷歌允许使用其他应用程序商店，并对操作系统市场份额和优先搜索结果方面的反垄断问题处以罚款。此前，日本曾要求苹果公司允许第三方应用程序商店的存在，但苹果公司试图反对这项计划。据日经亚洲报道，如果日本国会在2024年通过拟议的法规，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将被允许对违反法律的公司处以最高达收入6%的罚款。但有关应用程序商店的更多细节还没有确定，而且关于公平贸易委员会重点关注浏览器、搜索和操作系统的其他方面，目前几乎没有进一步的信息。此外，新规定很可能也会涉及日本政府对向开发者征税的担忧。早前有报道说，由于很难向日本以外的应用程序开发商征税，日本政府正在考虑直接向苹果和谷歌征税。日经亚洲报道，预计这些法律将适于跨国公司而不是日本公司。
拜登政府周二拒绝撤销国际贸易委员会10月份所提出建议禁止进口并销售侵犯医疗技术公司马西诺专利权的 Apple Watch 型号，禁令于周二开始生效。路透社报道， 经过仔细的协商之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决定不撤销禁令，因此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有限排除令已于12月26号正式生效，并禁止进口和销售利用侵权技术监测血氧含量的 Apple Watch 型号。此前，拜登政府有60天的时间可依据政策考量决定是否撤销禁令。苹果公司从2020年的 Apple Watch Series 6开始，在其智能手表中加入了血氧监测功能。之后，马西莫提出诉讼，指控该款 Apple 侵犯了其利用光感测技术测量血氧含量的专利权。不过，苹果仍可就上述禁令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从上周以来，苹果已暂停了在美国销售 Apple Watch Series 9和 Ultra 2智能手表。该禁令不会影响 Apple Watch SE， 该型号将继续销售，之前销售的手表也不会受到禁令的影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在经过拖延了19个月之后，土耳其议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正式批准通过瑞典加入北约议案，并送交全院表决。预计全院表决将可顺利通过，但是时间表仍然未定。请听报道。
周二，土耳其议会外事委员会终于批准瑞典加入北约议案。这个委员会是由总统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所控制。当天经过大约4小时的辩论后，表决通过支持这一份瑞典的入盟申请。在委员会初步通过后，下一步将是议会全会表决。埃尔多安的政党在议会也拥有多数，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有机会对此予以通过，并由埃尔多安签署立法。委员会负责人福阿德·奥克塔伊表示，不会像预期的那样迅速由全院进行表决。他在议会对记者说，提交全院的决定现在已经做出，但这不该被理解为全院会以同样的速度通过。议长将决定表决时间。埃尔多安去年5月曾对瑞典与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表示了反对，理由是两国庇护土耳其认定的恐怖分子库尔德工人党，以及对土耳其实行防务贸易禁运，而美国和欧盟也将库尔德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随后，土耳其于今年4月批准了芬兰加入北约，但推迟了瑞典的入盟，要求瑞典采取更多行动来镇压库尔德工人党在当地的成员。在周二外事委员会通过后，北约负责政治事务和安全政策的助理秘书长鲍里斯·卢格在社交平台上说，这是一个好消息。瑞典外交大臣托比亚斯·比尔斯特罗姆也在表决后发表声明表示，瑞典对此表示欢迎，并期待加入北约。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以色列政府同意提供英特尔32亿美元补助，支持英特尔在以色列南部一座250亿美元的新建芯片工厂 FAB38 计划，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对企业的最大一笔投资。请听报道。
以色列与英特尔26号共同发布消息说，以色列政府同意向英特尔提供32亿美元补助，用来支持在以色列南部建设一座计划中价值250亿美元的新芯片工厂 FAB38。 这一消息发布之际，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仍在持续当中。在华盛顿对以色列加大施压，要求其采取进一步措施减少以加沙地区平民伤亡时，这家美国大公司和以色列政府慷慨解囊，展现了对以色列的双重支持。英特尔声明表示，这项位于以色列加特镇工厂的扩建计划是该公司努力促进更具韧性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公司在欧洲和美国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制造业投资的一部分。该工厂距离哈马斯控制的加沙约42公里。在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季辛格的推动下，英特尔已投资数十亿美元在3大洲建设工厂，其能恢复在半导体行业领导地位，并与超威、英伟达和三星竞争。 以色列新工厂将成为英特尔近年来的最新投资，而过去50年间，英特尔在以色列的其他设施中获得了约20亿美元的以色列政府补助。英特尔的投资将在5年内完成，其公司的企业税率将从先前的5%提高到7.5%，正常税率为23%。但根据以色列鼓励在开发领域投资的法律，公司将获得大幅优惠，除了相当于总投资的12.8%的资助外，这家芯片制造商还承诺在未来10年内向以色列供应商购买价值600亿谢克尔，大约166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新工厂预计将创造数千个工作机会。英特尔是在以色列的约500家跨国公司其中之一，于1974年在以色列建立分支机构，目前运营着4个开发和生产基地，其中包括位于加特镇的制造工厂 Fab28。该工厂生产英特尔7科技10纳米芯片。英特尔直接雇佣了近12000名员工，并间接雇佣了另外42000人。这座斥资250亿美元的 Fab38 计划于2028年开始运营，并一直运营到2035年，将在英特尔的全球芯片生产中发挥关键作用。不过，目前具体技术尚未公开。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针对中共对菲律宾的挑衅指控，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再次回应强调，菲律宾没有在南海挑起冲突，菲方是遵守国际法的一方，并在菲律宾的主权和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活动，而中共才是南海冲突的始作俑者。请听报道。
针对中共当局周一发文指责菲律宾依靠美国支持不断挑衅中共一事，菲律宾军方发言人梅德尔·阿基拉尔周二对国营广播公司 PTV 说，菲律宾没有挑起冲突，我们是遵守国际法的一方，我们只是执行我们的国内法，这意味着我们在拥有主权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界限内活动。阿基拉尔表示，菲律宾并没有进行任何活动导致船只和海员面临危险，恰恰是中共的演习有时会导致海上碰撞发生危险，他们才是所有违法行为的始作俑者。近几个月来，由于中菲之间紧张局势加剧，双方就一系列海上冲突相互指责。在12月10号发生的最新事件中，菲律宾指责中共海警船在仁爱礁附近冲撞一艘载有菲律宾参谋长的补给船。目前菲律宾也正在透过武装部队现代化和在专属经济区建立大量军事力量来加强国防能力，特别是在与中共紧张局势持续存在的西菲律宾海。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塞·曼努埃尔·罗姆阿尔兹透露，美菲双方正在讨论有关菲律宾可能从美国购买 F-16 战斗机的事宜。罗姆阿尔兹大使预计美菲之间军事和国防合作将会在2024年加强。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菲律宾频道采访时表示，菲律宾空军长期以来希望获得对 F-16 战斗机，并承认 F-16 在防空方面的有效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访问墨西哥，希望解决移民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墨西哥，希望解决移民问题。
以军参谋长表示，加沙战争可能还要持续数个月。
沙利文与以色列高层讨论以哈战争阶段转型。
2024新年将至，时代广场再度开放许愿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白宫官员指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6号与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穆尔会谈，讨论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过渡到不同阶段。这位要求匿名的白宫官员说，这次会谈让双方有机会针对改善加沙人道主义局势、降低平民死伤的步骤进行讨论。双方也趁这次机会讨论了将以哈战争过渡到不同阶段，把焦点权力集中在高价值的哈马斯目标上。沙利文和德穆尔会面之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周通过决议，要求对加沙走廊提供大规模人道援助。一名白宫官员说，这次会谈同时提供美以两国一个机会，来讨论最终的加沙治理和安全事宜、巴勒斯坦人政治前景，以及持续朝正常化、整合来努力。
马来西亚民间社团与政党共100多人，26号晚游行到美国大使馆附近，抗议美国力挺以色列。他们也在大使馆附近扎营进行6天的集会，还焚烧以色列国旗表达不满。由数十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声援巴勒斯坦秘书处号召民众参与在吉隆坡的美国大使馆外的集会，并以包围大使馆的方式凸显加沙人民受到以色列包围，同时被无情炮火蹂躏。这次集会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有更多华人青年团体加入抗议行列。参与集会的民众将在美国大使馆外扎营到31号，每晚都有声援活动，也会悬挂巴勒斯坦国旗。参与集会的包括非政府组织、学生团体和政党。
由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叛军胡塞武装近期频繁攻击红海商业航运，以美军为首的多国联合舰队正在周边巡航。负责掌管中东美军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国海军伯克级神盾驱逐舰拉伯恩号 F-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周二在红海击落多架无人机和导弹。但另一方面，全球最大的航运集团地中海航运公司证实，旗下的一艘货柜船周二在行经红海时遭遇袭击。胡塞武装组织宣称是他们所为，并表明已试图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多家航运业者停止航经红海水域以避免遇袭。不过，航运巨头马士基周日指出，因多国护航部署到位，正准备让船只恢复红海东西向通行。法国达菲海运和德国航运公司赫伯罗特周二考虑是否跟进。
美国总统大选逐渐升温，前总统川普正在争取2024年代表共和党角逐美国总统的机会。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正在拟定竞选政见，自称关税侠的他正在为第二个任期规划一系列的保护主义措施，准备对所有进口商品课征10%的关税，并将采用以眼还眼、以关税还关税的策略，对税率更高的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也准备取消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报道进一步指出，虽然川普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中国，但他已经暗示将在软件、在线订阅和其他数字服务的税收问题上与欧洲国家对抗。川普的贸易政策在拜登政府时期仍有延续，像是拜登几乎保留了川普加征的所有关税。
边境巡逻人员在11月份发现，联邦调查局恐怖活动监视名单上有17人在美国南部边境的既定入境口岸外试图非法进入美国。目前，从入境口岸之外穿越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的已知恐怖分子人数正呈上升的趋势。2023财年发现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69人。监视名单上的相关人员试图在美国北部或南部边境的入境口岸入境的人数也创下新高。2023财政年度在口岸发现了564人。11月份，边境巡逻队在南部边境处理了超过24.2万名非法移民，创下月度第三高纪录。12月份的总人数预计将轻松超过11月份的总人数。拜登政府已经拨款140亿美元，用于加强边境人员和工作人员处理庇护申请的能力。共和党人希望拜登政府在边境安全问题上无条件地采取行动，解决他们所说的导致非法移民激增的根本问题。
2024新年即将来临，时代广场再度开放许愿墙，为世界各地的民众和游客提供一个写下心愿、新年期许的场所。许愿墙地点位于 七大道45街和46街之间，开放时间直到29号，每天早上11点到晚上8点，民众亲自在小纸条上写下的心愿，将成为2024年1月1号0点0分的跨年活动上的五彩纸花，与跨年夜的民众一起庆祝新年的来临。民众也可以在 Instagram 和 X 平台上使用 hashtag confetti wish 与主办方分享新年愿望。28号以后，在网络上递交的心愿纸条将在下一年跨年倒数活动上与民众一起分享。此外，是2月28号中午12点到下午1点，是时代广场一年一度的甩包袱日活动，将自己想甩掉的不好事情写下来剪碎，扔到垃圾桶中，迎接全新的2024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今天访问墨西哥，希望解决移民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 OpenAI 公司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 ChatGPT 在2023年刮起了 AI 旋风。 OpenAI 初期投资人硅谷风险投资家科斯拉预期 AI 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商业内部网站报道，这名硅谷知名科斯拉创投公司创办人26号在社群媒体发文指出， AI 应该会为未来25年带来庞大的通货紧缩效应，资本将会稀缺一阵子，当前对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的衡量指标的重要性将降低，但是商品和服务会相当充足。他指出，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衡量指标和正确的问题。科斯拉12月12号在《财富》杂志举办的《财富脑力激荡 AI 会议》上提到 ，AI 并不是这个世界的最大威胁。他说，以规模来排序，要担心的更大风险是中国，而非有感知能力的 AI 杀死我们。
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和其他地方的天气状况扰乱了稻米市场。到2023年，全球稻米价格激增。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年度报告，2023年小麦和燕麦、玉米等谷物的价格由于库存补充而下降了20%到30%。但根据粮农组织的报告，由于3月份的拉尼娜现象、6月份的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印度因干扰产量短缺在7月份对非巴斯马蒂白米实施限制，全年稻米价格居高不下。在尼日利亚，从9月到11月，稻米价格上涨了61%。世界银行在10月30号发布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中说，由于哈马斯以色列冲突和厄尔尼诺现象，2023年第三季度稻米价格达到自2007年到2008年粮食危机以来的最高点。
红海到苏伊士巴拿马两大运河危机持续，中国新冠类病毒继续肆虐。航运业怕码头工人染疫而缺工等因素，中国拼房市推升了相关原材料的需求扩大，多种问题启发，让航运的不确定性大增。由于以上因素，散装龙头企业惠阳表示，航商货主为了避免不确定性而赶着出货。此外，明年欧盟要实施碳税，恐怕是另一个扩大出货潮的原因，大货主们为了避免作业麻烦而积极的补货。航运商指出，虽然执行面部分仍待确认，但是业界认为碳税犹如燃料附加费，这些费用未来可能都将转嫁给货主。红海危机之下，货柜欧洲线的运价期货指数26号收1498.7点，再涨了217点，涨幅达16.99%，成为本周运价的先行指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加强攻势之际，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到访华盛顿， 与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相关会谈，预计双方会谈的焦点将是何时结束高强度的战争阶段，以及战争结束之后谁将接管加沙地带。请听报道。
周二，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尔默在华府会晤了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加沙冲突以及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有关的一系列议题举行会谈。目前，以色列正持续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以军负责人周二说，冲突可能还要持续数个月。以军参谋长赫兹哈勒维周二谈到哈马斯武装分子时说，瓦解恐怖组织没有捷径。他们表示，以军当天攻击了100多处目标，包括隧道竖井和被哈马斯武装分子用来组织袭击以军的地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本周一也对他的利库德集团成员发表评论，以色列如果要想成功解救仍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就必须对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他强调，我们将在未来几天扩大战斗，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战斗，这还没有接近结束。内塔尼亚胡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观点文章中也阐述了类似的决定因素，他重申了乙方的立场，也就是哈马斯必须被摧毁，加沙地带必须去军事化，巴勒斯坦社会必须去激进化。本周一，埃及当局曾提出一项结束目前冲突的建议。据一名埃及官员以及熟悉这项建议的欧洲外交官说，方案内容包括实行停火、分阶段释放人质，并组建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巴勒斯坦政府，以管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不过，以色列和哈马斯两方都对这项初步建议反应冷淡，但是没有直接拒绝，为彼此之间展开新一轮外交留出了可能性。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前往墨西哥，希望在解决移民激增的问题上取得进展。随着美国进入选举年，移民激增已经成为拜登总统在政治上的烫手山芋。请听报道。
法新社报道，布林肯这趟圣诞当周访问行程是临时安排的，共和党施压拜登取缔移民，以换取国会同意他支持乌克兰这个重点政策。每天约有10000人试图未经批准进入美国南部边境，这一数字几乎是疫情爆发前的两倍。24号，一支由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组成的移民队伍从墨西哥南部步行离开，美国边境当局不堪负荷，为了集中处理移民，暂停了几个合法过境点。墨西哥总统罗佩兹·欧布拉多21号与拜登通话，讨论了移民问题。拜登同意派布林肯前往，随行的还有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和白宫移民官员薛伍德·兰道尔。罗佩兹·欧布拉多22号对记者表示，墨西哥将加强我们的计划，以应付前往美国的移民。先前墨西哥政府也表示，执法已到了临界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美国代表团将与罗佩兹·欧布拉多就移民迫切需要采取合法途径和额外执法行动进行交谈。根据与拜登及前任总统川普达成的协议，墨西哥已至少暂时同意接纳寻求进入美国的移民。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推出的文化之旅2024台湾总统大选考察旅行团还有几天就将出发。
这次的行程包括台北圆山密道、总统府、故宫博物馆、花莲太鲁阁、池上、高雄、阿里山森林步道、嘉义、日月潭、放天灯等等，环游一周，深度体验美丽的台湾宝岛。
最特别的是1月13号现场观看台湾总统大选的开票过程，亲身见证台湾的民主时刻。希望之声2024台湾文化之旅邀您同行，1月5号出发，10天旅程。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越，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